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好感恩再一次能够同大家一起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到敬拜，一起思想圣经的说话。我们昨天开始提及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生人最大的祝福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因为我们属于一位的主。你一生一世遇到什么的事情都好，你记得你是属于主的，因此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极大的平安，也都给你一种的方向，知道你一生要走的路是跟随这位你所属于的主。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就是究竟在这条跟从主的路上面，我们怎样逃避很多可能有的一些的危险试探，叫我们的心偏离了神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能够一心的专一的来到侍奉祂，来到跟从祂。大家同我再一起祈祷，我们再一次仰望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虽然眼睛见不到你，但主，我们知道你真实的存在，你掌管天地宇宙，也都带领住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属于你，主啊，你的眼目每时每刻看顾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属于你，所以你何等渴望你将一切天上地下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与你同心，能够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知道警觉的跟随你，侍奉你，以至能够可以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你的心可以满足，我们都真是蒙恩。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说话，再一次来到去寻求主的指教，恳求主恩典遮盖人的软弱，遮盖我们有的一切的阻碍，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听见的不单是人的声音，更加是圣灵你自己的微声，来到指教引导我们，来到跟随你。我们仰望你施恩引导我们，我们同心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最近我自己就看回一些中国教会的近代史，我很想看回过去在内地教会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当然看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过去的一些的信徒牧者，在很多不同的政治的变动当中，他们离开了主，或者是出卖主，或者是出卖弟兄姊妹，很多这些事例。但同时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很多这些危难当中，他们是坚定地来到去跟随神。我看回这些的历史的时候，我就会很感觉到面前我们在香港生活的基督徒有盼望。我想讲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的姊妹，因为姊妹她的父母在早年的时候，1940年代，她们是一些基督徒的知识分子，曾经在美国留学，在大城市有很好的工作，但她们很感觉到神呼召她们去到偏远的在新疆的地方，她们很想能够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去在那里来到建设，也都是作福音的服侍。但是当他们回到他的时候，国内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政治的变化，他们因为有美国的背景，所以被认为是一些反革命分子，因此妈妈很早就死去，爸爸就被拉去坐长期的监禁。一位的女仔是在当地出生，但是她很不明白为什么出生之后一生人就是不断不断经历各种的苦难。当日爸爸在监禁的时候，他去探他，他当时只是14、15岁，一个少年。爸爸告诉他知道，几时你遇到磨难，你学习去倚靠耶稣。他住在一个的很偏僻的地方，一间很破烂的房屋。有一晚他自己分享，突然间在那些的破烂的门窗里面，那些的暴风雪是冲入来，家里面仅有的火炉 啲火熄曬，佢凍得好緊要，佢都醒咗。然後突然間喺個過程當中情緒好好失控，佢就問一個問題：點解人生出嚟就係為咗受苦咧？點解我嘅家庭咁多苦難呢？喺個時候佢想自殺，但係就喺個時候，佢想翻起爸爸嗰句説話講：爸爸話，當你面對磨難嘅時候，你記住學習去倚靠耶穌。喺個時候佢就心裏面軟咗落嚟，佢就祈禱，佢話：主啊，如果你俾我死，你就讓啲狂風吹開嗰對門，其實都已經係破破爛爛，唔係擋到風嘅，就俾我喺寒風當中死去。大家知道喺新疆嘅北疆嘅地區，冬天嗰啲嘅風雪係幾厲害。但係如果你要我留存，你保守我。就係當佢咁樣講嘅時候，佢話佢突然間感覺自己好温暖。解釋唔到嘅情況，亦都突然間好寧靜，好似被擁抱住嘅一種嘅心境，一種嘅狀況。事情一路嘅發展，我唔詳細多講。但係後來呢位嘅少年，好奇妙地被選拔入咗當時嘅革命大學。喺大學裏面，人哋知道佢好好嘅英文，因為佢爸爸自細教佢英文。佢是成為了品學兼優的學生，因此校方就邀請他進入一個共青團，因為共青團才可以有這些這麼優秀的學生，或者說優秀學生必須是共事共青團。但是他自己知道他不可以加入，因為他有他的信仰。校方一路各方面去催逼他，有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學校的學生的和老師的會議聚会当中，公开询问他为什么你不加入共青团。在那个时候，这位的姊妹她考虑，然后她就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加入共青团。故事的发展你可以想象到，当她承认了自己的信仰之后，整个学校很震荡。我们革命的重点怎么可能有你这个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这里。然后跟住学校有好多嘅压力，但系就嗰时候一位嘅姊妹，佢就喺呢个聚会当中，佢就被校方要求嚟到去解释点解你有咁嘅背景，你点解有咁嘅信仰？但系想唔到应该系一个机会，佢讲述有位嘅耶稣系我自小认识佢嘅，然后喺同学老师面前一路见证住。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到呢件事情的发展，后来就是他不能够再正式读书，学校考虑将他是赶逐出去。但是后来他被他继续再读，不过完全没有学位没有学分。但是正因为那个的见证，后来很多的学生私下就问他有关福音的信仰，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听过主耶稣的事情，因此很多学生信主，而他都成立了两个的学生的一个团契小组。当然你问为什么他成立到啊，他们只不过静鸡鸡在一些人们不知道的时候，去到一些偏野的地方来到去有小组查经。就是这样一路的发展的时候，当我一路看的时候，我看越看越紧张。我后来就发现这个学生当然不能够有正式的工作，被派到去正式一些的学校里面教书，多数这些所谓当时的精英就是做老师的。但是他只能够去到一些居穷的一些农村里面做教英文。但正因为这样，他有很多空间，他就很多时候就会去探访这些基督徒信主的同学，兼顾他们，而帮助他们继续在自己所身处的岗位里面来到见证侍奉主。我讲这个故事是我想到在你和我身处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罪恶和苦难，不同的形式出现，来到去将我们催逼到一个的关口， 要我们去作出一个抉择，究竟你继续坚定地来到去信耶稣，还是你要走回一条容易的路，所谓容易的路。在你和我身处的环境，或者有不同形式的一些挑战出现，但你知道这些挑战很多时候目的是要诱惑你，叫你不再侍奉神。你可以想想你所面对的处境是怎样。在这些处境出现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就是会催促你，你不如放弃神啦，你不如改变你对神那种的态度，或者说向神变心，改变了你的心。我想起很多很多婚姻的事情，也都同想起有不少的基督徒，或者未必一定他们会不信主，但是开始将神摆心的一些很边缘的位置，可有可无，有时有需要就祈下祷，没需要的时候我行我素。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个很奇妙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中，他让我们属于他，你要留意在你生命里面出现什么的处境，是会引诱你的心偏离了神，以致你不能够专一的侍奉他。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大家会熟悉的经文，你会记得在十二章之前的第十一章是讲紧一件事情。我们首先从几方面看一看，首先就是不要坚持你生活的平顺，要放低罪和各种的前虑。在十一章刚才所提及的，就是正正讲述当时很多的神的子民，他们经历很多不同的苦难。你记得很多时候提及到有些的信徒，他们面对着刀杀、石头打死、被锯锯死，面对着各种的逼迫患难，一路在列出来。当时讲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就提到这些人因为信心，他们坚持去信靠神，坚持行在义的路上面。然后圣经十二章一开始就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十二章第一节，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里面提到一大群的见证人，他们见证着什么呢？他们见证着就是在患难当中神保守了他们，他们见证出这位上帝是信实的。因此这些生命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或者在我们过去了的或者这个过程里面，在早年发生的很多这些例子，他们是鼓励着我们继续凭着信心走完我们要走的路。这段经文其实用着一个好像是一个比喻的比喻式的状况，就好像一个比赛场上面一大群人，他们去到终站，去到终点，这些云彩式的见证人在终点上面来到，在当中一路向我们打气，继续走，继续走，走得完的，上帝有力量会保守你行完你要走的路。当你见到这些见证人的时候，想起刚才他刚才被人家撞跌了，但你现在已经去了终点了，因此你的心知道放心，可以继续去，可以继续前往。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提及这些人士的见证的时候，你发觉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似乎是没有讲到求神除去这些苦难。之前讲到很多的人受很多不同的苦难，理所当然这里就是讲到神怎样来到去是拎走了他们的苦难，但你发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也都甚至没有叫我们求神让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些艰苦。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第一，这个世界是有罪，人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伤害，就算是属神的人也都不会免于这个世界 所有人所要承受的这些的冲击，这些的伤害。没错，有些时候神是会特别免去一些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伤害，但一般的情况上帝是容许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受到罪恶的世界各方面的伤害。第二，也都因为有神的管教，你发觉神帝在过程当中他容许这些事发生，但是他用这些艰难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磨练。我们昨天都讲及这件事情，正因为这样，你发觉在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要将这些苦难拿走，但是他要我们拿走的反而是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和那些的重担。重担有些圣经翻译做拖累，你会明白在你信仰的路上面有些什么拖累着你，你会知道某一些的罪是特别容易缠住你。我想翻起一位弟兄，他分享翻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一位医生弟兄，他讲翻他在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容易会跌倒的一个的关口，就是因为他自细在一些很基层的环境成长，周围的人看不起他，学校里面很多同学都会取笑他，因此他自细就觉得很被人哋是轻视，所以小的时候已经一路到想，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因为他某些的缺乏以致他有一个很渴望得到的一个的满足，这个的渴望成为他的捆绑。在他后来的人生里面，他发觉他不断拼命要来到去有成就，拼命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名声地位，这些一切后来他思想的时候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前累。我们都会需要常常的思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些容易前累我们的罪，会令到我们不能够可以向前跑。为什么当圣提及这些拖累这些罪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够将他们放低，我们是不能够忍耐的跟随着。正讲这些的前累也都表达一种的拖累，或者有些圣经译做一个的重担，好像一些的重的物品挂在你的身上面。我想大家都会很明白，如果你要去一个的赛事里面，个个都会轻身上路跑步，但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的原制的衣服，然后穿着一对是登山的一对的重鞋，没错很大的保护，不过你知道不可以跑得下去。这些的事情圣经所讲是令到我们不能够忍耐住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去跟随耶稣，亦都不能够走完神定义要给我们走的路，可能是艰难的路，但是神定义。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及到要我们留心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摆在你的面前，是预备了给你行，你不想行你都需要行。因此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些事情里面放低这些阻碍，他不能够忍耐地继续来到前行。我想回一件事情，想回我自己认识一对的弟兄夫妇，这对弟兄夫妇他们是很渴望能够可以有 BB， 等候了很多年出资怀孕，太太很开心，丈夫周围跟我们分享，但是想不到在预产期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发现 BB 不动，后来就知道胎死腹中。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很期待很快乐预备了很多的床仔衫仔等 BB 出世，但是竟然在那个时候 BB 死了。我在过程当中体会到他们很难过很伤心，但是我心里面很感恩，因为这对夫妇仍然表示我们愿意去顺服神。 这份的顺服是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一定是神在他生命当中是给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因此他们说我们继续的敬拜上帝，继续的跟随他。在安息礼拜里面，我在当中参与一位的牧者分享讯息，牧者简单讲一件事情，他说各位，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信仰，但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来解释苦难的，而是去承托我们去面对苦难。我们未必解释到为什么会神这样做容许这件事情，但是肯定的知道，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份的生命是叫我们有力量去承托苦难。我想回大家都会常常想起约伯的事情，当约伯受到各种苦难的时候，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仍然要持守你的纯正吗？大家记得那句很尖酸的说话，你仍然要持守你的纯正吗？意思就是你仍然忍耐信靠神吗？又跟着他说什么？这句说话我想当时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吉心，是刺痛了约伯的心。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你放弃上帝，你自己死了去了。你可以想象当时是一种极其忧伤极其愤恨的状况之下，他们有这样的说话。但是约伯当时听见太太这样讲，他就说，难道我们不会从神的手里得福也受祸吗？他接受上帝那种的掌权，无论是福气或者祸患，他都可以按他的旨意待我，而他心存对神的信服和信靠。圣经加了一句说话说，他在这一切的事上面，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没有来到因此去埋怨去咒诅去背弃上帝，他继续来到相信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话全心忍耐，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就是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仍然不放弃行正直的路，仍然不放弃坚持行良善，虽然未必明白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但仍然认为神是可信的。各位弟兄姊妹，或者今日或者将来，你会或多或少经历不同的祸患，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其中忍耐奔走完摆在你面前的路，在当中继续坚定的知道行善，继续信靠这位的上帝。或者你说很艰难，那怎么得呢？在希伯来书一路讲及这件事情的时候，来到第二节，正经第二节这样讲，他说，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一路这样讲，正话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仰望主。仰望主意味着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仰望他。圣经讲到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他将信心摆在你的生命中，他都会完全了你的信心，带领你能够一路的成长成熟。你记得不是你，是上帝在你生命中工作。我记得在自己很多过去的人生的体验里面，经历过某一些的日子艰难，觉得自己很软弱。我有几次当我祈祷神啊，你知道我很软弱，我面对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低沉。但是就在那些时候，我常常在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体会，就是好像上帝跟我一个的提醒，难道你的软弱大过我的能力？当我这样来到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开始祈祷，上帝我感谢你，我虽然软弱，但你的能力大过我的软弱，你的能力能够超越我的软弱，成全我 以为做唔到嘅事情。我睇翻圣经嘅时候，圣经成日同我讲：难道神嘅膀臂缩短吗？咁呢度正正讲紧上帝嘅能力，唔会喺某啲你以为系困难嘅时间，唔能够去达到你嘅身上面，唔能够再成为咗你嘅帮助。我有啲时候喺唔同聚会当中，为弟兄姊妹要祝福祈祷，我会欢喜用接受律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大家会有印象。圣经里面就有提及到，就话但愿赐平安嘅神亲自使你哋全然成圣。跟住咧，大家睇到经文讲，又愿你哋嘅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地主耶稣基督降临嘅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就祝福到呢度。但后来我再有机会再一路小心读经文嘅时候，我话点解好多时候祝福就停喺嗰度嘅咧？而后面那句说话正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许，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跟着说什么？他必成就这事。你以为很艰难，怎可以真的能够全然成圣又无可指责，得不得啊？各位弟兄姊妹，将你的眼目转向这位的满有能力的上帝，他的膀臂未曾缩短，你放胆你都向前行，你会见到神怎样一步步你要带领你成长，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要成就这件事，成就对你的建立，对你的成长的建立。我们再看在经文的下底，另一方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弟兄姊妹啊，不要轻视属灵的福分，要去得到神的恩。在刚才提及到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或者是病患，或者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你和我都会经历过，有些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疲乏，没有力量再坚持行下去。但是圣经去到下底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简单留意到呢，圣经是讲一个管教的道理，里面我们不详细看，但是一个很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这些事情是神的管教的时候，你就体会到这个管教背后是出于爱，是出于一份对你的恩典，所以神容许这些困难出现，也都让困难成为对你的成长的机会。一路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否认，没错，在过程当中会疲倦，但是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勉励着我们，就算在一个疲倦当中，因为知道主的爱，十二节，在下低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圣经就讲，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以致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我昨天我提及到关于我做手术的事情，其实我十一年之前曾经做过第一次的类似的心脏开胸手术，但是那次的手术呢，就 是在复康期是更加艰难的，当时是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康复到，还有在过程当中身体有些反复，很多时候觉得身体很某些地方很痛、很辛苦、很难来到面对。在那段时间的确心里有些时候会有些不开心，为什么做完手术还是这样？我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再侍奉到？我将来还可不可以做些什么呢？都有这样的心里面的疑问。但我记得后来当我过了那段复康期，我有机会第一次去回港岛，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那次我记得是一个营会，跟一班宣教士有些分享。我很深刻，当我记得我上到台上面，我拿几支麦，我跟弟兄姊妹讲，我感谢神，我今天可以开始回讲道。我想不到自己当时那些泪水就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很深刻的感恩。突然间一种的体会，就是因为主爱我， 所以他给我经历这些的艰难，让我体会到你一切所能够作的是神给你的恩惠。而在那种的体会里面，我就跟自己说，前面无论你身体如何，环境如何，你放胆继续的来到跟随着。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一个什么状况，你记得主这样来到去劝告我们，你们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可能觉得很疲乏，可能感觉没什么力量，但是你知道上帝这样来到去鼓励我们，纵使在一些艰难的环境当中，放胆继续向前行，将你疲乏软弱的身心灵再次来到去提起你，凭着信心放胆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跑。在过程里面，圣经里面特别都提一件事情，你们要小心，在我跑的路程里面不要失去了神的恩。所以下底的十五章开始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了，而且今天各样神给我们的恩惠，明天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一切的恩典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我们要小心，圣经说什么？我们会失去神的恩。为什么会失去了神的恩呢？圣经下底十五节下底再讲，他说你们要小心，经文之前就提及到你们要 会留心，不会失去神的恩。但是跟着下底十五章的下半部分，十五节下底的部分，圣经就讲，他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有毒根一步步生出来，大家如果留意翻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及到毒根这个字，特别讲到当人去到一些的外邦的时候，见到外邦的神灵，以为那些神灵是更加能够有能力帮助你，因此转移个心敬拜其他的假神，偏离了上帝。在圣经的生命记里面有提及这件事情。但另一方面，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提到这个毒根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一个人物，大家可能都会想翻起《使徒传》第八章讲到有一位人物叫西门。西门他是本来是行邪术的，但后来信了耶稣。后来当使徒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为弟兄姊妹按手祈祷，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面。西门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很想得到这种能力，就拿钱出来就跟使徒说，我给钱你们，你不如将这种能力权柄来到去给我。在当时使徒就跟他们说，跟他说，他说你的心不正，你的心偏离了，你的心不正，因为你在苦胆之中，就是这里所说的毒根，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来到捆绑住，他的心不再是来到去敬拜跟随这位的上帝，他想能够得到的是那种的被人羡慕的权力能力。他的心不正的时候，圣经就说因此一步步叫他失去了神的恩。然后圣经再落到下底第十六节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再读一读这一节经文，是我们久不久就会提及的事情。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当时会讲笑，讲小心啊，不要随便喝红豆粥啊，会可能会没了你的长子的名分啊。当然不单单是一些的食物的缘故，你会发觉当时圣经里面讲述到以扫他在田野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现在很辛苦了， 经文里面讲到，佢话佢自己累昏了，我将要死啦。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有提及呢件事情。咁我既然咁辛苦咁攰，呢、这个长子嘅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发觉一啲嘅艰难，可能其实客观嚟讲唔算系乜嘢嘅艰难，但系对佢嚟讲系一啲好大嘅一啲嘅苦难，甚至要死啦。所以佢宁愿系放弃自己属灵嘅福分。呢度所讲嘅，正正系讲紧佢自己嗰个嘅属神嘅嗰种圣洁嘅身份，或者话作为长子嘅圣洁嘅身份，呢种属灵嘅福分佢轻视，佢宁愿放弃，为到得到而家一啲短暂嘅满足。当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或者你会问乜嘢系世俗？正经讲到贪恋世俗，你发觉呢度所讲嘅世俗唔一定系做一啲乜嘢嘅坏事。或者是不一定他犯了罪，做了什么是得罪上帝的事情，而是他轻视了属灵的福分。不一定是坏的事情，或者是错的事情，只因为他轻视了属灵的福分，他就进入那个世俗的试探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一路这条赛道上一路行的时候，你会留意一个情况，就是几时当人贪恋世俗，出现一个危机，人就轻视了属灵的福分，而失去了神的恩惠。我想到有一次在新加坡的地方，接触一位我间接认识的一位的，又是基督徒医生，从他身上面看到一件事情。这位的弟兄他去到在中国内地的云南山区，他和一家人，一家四口，两个小朋友一起去到当地，来到在山区里面，来到去照顾一些的很贫困的一些的当地的居民，也都训练一些所谓赤脚的医生，也都向他们的身体一般情况得到照顾。当然他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方面的牺牲，但是在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你为什么来这个地方，你其实你的专业是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或者说名声、财富、地位，为什么你来这个地方呢？你有没有浪费到自己的专业呢？一位弟兄就讲回，好多人都以为这个专业是一条可以通向财富、舒适生活、富足的一条的路。但我看这个的医学的专业是我的责任，是上帝要我用这个的专业来到去服侍别人。因此他说，在过程当中，我不觉得我失去什么的好处，我反而得到的是更大的属灵的好处。当我看到他的分享，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当他是渴望属灵的福分的时候，他会作出很多很宝贵的生命抉择。他会知道人生的路要怎样走，而他至终所得到的未必是眼前即时有的很多的福乐，而他得到的是永远的福乐。我们感谢神，神应许给我们的恩惠是让我们在其中得到真正的祝福，不单单是眼前短暂的祝福。接着我们再看在圣经里面，跟着再讲一件事情，我们很简单的提一提，你会发觉圣经里面最后所讲的，我们不要失去不能震动的国，而是要虔诚的侍奉主。在经文的下低，来到比较起旧约的西乃山，在经文下低十八至到二十七节，还有在新约里面的石安山，提到在地上面，神在这个的西乃山警戒那些不听从的百姓，因为他们不听从，所以要被石头打死。 经就话，如果我哋唔听从喺地上面嘅警戒，尚且面对咁样嘅后果；如果唔听从耶稣基督从天上传来嘅警戒，后果会更大。然后跟住喺二十六节就讲到，喺圣经下低二十六节，佢话再一次，我唔单止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圣经提到呢个系一个嘅最后嘅审判嘅一个嘅宣告。在上帝再回来的时候，他要震动这个的世界，也都意味着他在当中要公义的审判，很多短暂的，人以为是他们的保障的，人以为是他们真正的利益的，这些一切一切都要来拿去，都消灭。我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去到在加拿大的地方，去到一个海湾，刚刚去到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们是举行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赛，叫做堆沙比赛。当地的沙比较黑，也都意味着是比较黏性强一点，很容易堆起很多不同的挑数。我们就一路看一路看，我见到很漂亮的挑数，有些一座堡垒的挑数，有些是一些很多个人像的挑数。然后跟住见到有一个比赛嘅进行，有一啲嘅评判咧就周围睇，然后就好光荣，某一啲嘅人咧佢哋嘅堆沙攞到冠军、亚军、季军。我喺心欣赏完呢个嘅堆沙比赛之后，我哋一班人就走。走嘅时候差唔多系接近日落嘅时候，开始发觉日落，大家知道海边日落啲水会点？潮涨好快脆，那个潮涨嚟得好快，我哋行嘅时候要避开，唔会俾啲水沾染到。但係当我拧转头嘅时候，我永远唔会忘记头先欣赏咗好耐嗰座巍峨嘅堡垒，突然间係冇咗一边。因为啲水一冲埋嚟嘅时候，呢个沙堡垒就倒冧，在我心里面即时就会想到圣经所讲述到的这个世界的人所追求的是一些能够被震动的国。各位弟兄姊妹，圣经说既然你和我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是坚固永恒真正的神的国，在里面你要去珍惜，你要去在当中重视，不要轻视神给你这份的珍惜。因此讲紧你的眼光望准这个的将来，神要给你真正的祝福，然后带着一份的侍奉的心。最后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后这两节的经文，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圣提到就当感恩，这份感恩是因为你的眼光望住将来，好像刚才我所读的圣经，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眼前的羞辱，因此可以为到眼前的羞辱甚至各种的困难来到感恩，知道这些一切一切始终会引向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真正的祝福。因此这个感恩是一个侍奉的心境，是一个侍奉的方向，这个感恩也是一种的敬拜。所以经文下底再讲，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好像刚才昨天我们提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我们侍奉就是敬拜。请提到我们敬拜用虔诚敬畏的心，因为你知道它是会有审判，是会有人有机会会从恩典中坠落，是会失去神的恩的。但是因为那种的内心里面的虔诚，虔诚有一种的警觉的含义，你的眼光一路看准那个将来，因此心中产生一种的警觉， 个心向准神来到去侍奉他，生活行为遵从他的旨意，在你的敬拜生活当中去承认他是你的主，而去单单的要去侍奉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大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有时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面要付这么多代价？但是正如保罗所说，看见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就不足介意。因此立定决心，我不知道接下来香港要面对什么的挑战，你的人生会面对什么的挑战，但你深刻地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位的上帝，他在你人生的路上面摆了一条路，是要你去走完他，而至终他在终点等候着你，欢喜快乐，你走完了这段路，他可以好快乐地将他应许给你的真正属灵的恩惠、永恒的国赐给你。我们同心来到再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我们侍奉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偏向邪，不要让任何发生的事情吸引我们的心转离，来到去离开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因为信靠你，所以我们乐意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仍然来到去顺服你的心意，去走你自己的路，以致我们能够走完主要我们走的人生路，得着你要给我们全部的恩惠。真爱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你必要成就这事，因此我们仰望着你的恩惠，欢喜快乐的来到继续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